好，那我们刚讲到在183页的最后一行啊，就这个圣性啊，真如啊，无为法啊，基本上同样的概念啊，不同的语词啊，修正即不无，就是我们修正断尽烦恼体证的当下，知道它是有的了哈，它并不是一种形而上或者理论上的一种概念而已，它实际上你真的是可以借由这样亲证所谓的诸法实相解脱烦恼，或者你解脱烦恼的当下就亲证的所谓诸法实相。那无极不得讲的就是说，哎，不会因为凡夫或是圣者，应该是凡夫了哈，凡夫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什么哈。好，我们接着看184页哈。184页讲到的是四性无我哈，因为这个圣性是离我所而体证的，那我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或是一切烦恼系缚中的着处了哈，所以要说离我。那印象中之前好像后观院长有提过了哈，就凡圣的差别哈，凡圣之别是在于有没有断我执哈。我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让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体证的当下，或者这个无为法或者圣性的当下，它是离我，那既然离我就离我所了，就离了我所。那有些人诠释啊，就是我就是我所就是法嘛，那我就是人了，那等于说你离了所谓的人的人我见法我见，就可以体证所谓的圣性。好，所以这边有个小节，就是这上面这四句是在说明圣性离染，就约他离烦恼，离一切烦恼而说的。那接下来这两句是约真理还有圣智来显现这个圣性的。那接着看第七个，因为总共有14句嘛，第七句是四心无高下，那就是说从平等的无为法性中显现或是现证，所以这样的圣性是跟所谓的平等无差别性相应而升起的，所以在这个当下也没有所谓的高下可说。那就是我们刚前面在讲那个所谓的在论证所谓无为是一切圣者的根本，最后也是说到这个四中没有所谓高中低嘛，这样的差别。好，第二个是四性真谛，那谛就是有确实不倒，没有颠倒，没有错误的意思。那这个谛呢，实际上有所谓的世俗跟圣义的。那世俗谛是就世间约定俗成来说了，就相对的真实，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其实它是虚假，这边的所谓的真实是相对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真实。那在圣义谛呢，是无漏圣智所体证的对象，就这个真理，圣义谛就是真理，就是我们无漏无烦恼的智慧所亲证所了知的对象，所以它不是只有确实不颠倒，而且它是真的，没有虚妄的。世间的这种真相相对来说都是虚妄的假名的啦，相对的真实它不是绝对的。所以这边所要说的这个圣性是真谛，因为它是第一谛，第一谛就是所谓的圣义谛，那这个是无漏圣智所证。所以这两句话四性无高下，四性真谛，就是从真理还有它的圣智，圣智你可以理解是圣者智，或者是说我们常说从智慧的修行过程来说嘛，借由闻而思考修啊，是正。那这边所谓的正就是无漏的这种无漏智，就变成圣智。那我们在之前或是经上有提到说如如智，故名法身的，这边的法身就是诸法实相法身嘛，那如如就是真如，那如如智呢，就是这个等于说一个是智慧嘛，一个是真理，就是无漏的智慧所观的那个对象真如诸法实相， 那你体证的当下，这个叫做法身，等于说你就是解脱烦恼了哈。那法身这个概念呢、啊，你可以说是法的佛的一个身之一嘛哈。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法以法所聚集的哈，这个法性呢、啊，法性实际这个所聚集的哈，这个身也是有积聚的意思，这跟运这个概念是相近的哈，无运这个运的概念是相近。所以只要我们听证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我们升起这种无漏智，所对的真相，所谓对的实相，基本上我们就是解脱烦恼，就是成为圣者。所以经上常说如如如如智，故名法身，就是如此，就是这边所说的真理跟圣智来显示圣性。那这边的圣性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嘛，就是法身，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啦。所以如果你用这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这边所看的小节，善恶俱曰真理，还有甚至显示圣心，这句话一样可以对应刚说那句话，真理就是如如啊，甚至呢就是如如智，显圣性的这个圣心就是法身，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好，接着接下来六句是曰毕竟清净而说的哈。那第九个四性无尽哈，无尽是一直是如此，所以它没有灭尽相哈，就是长恒不变的概念哈。那圣性呢是毕竟不生，所以也没有灭尽，因为有生才有灭嘛，所以它上超越了哈，超越所谓的生灭了，所以它是无尽啊，从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哈。那第十个呢，四性常住，常跟无尽导致这边有稍微区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无尽呢是从三世来说，那常呢是超越了三世，超越三世，所以说圣性是常，因为一切诸法常如，这边如就是本来如此嘛，常如其性嘛，不失不变，所以在法华经才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如此的。那四性常住呢，这概念事实上跟我们常在说的有个概念是很相近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荧幕这边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应该有看过了。那这边一起来再看一下，在老师在《中观经论》里面所提到的了，就关于这个缘起这种想法，这个也可以比对所谓的早期佛教、大乘佛教一样对缘起来说明。那我们知道在《阿含经》里面佛常说嘛，缘起甚深，亦复甚深，指的是什么啊？涅槃嘛，对，就是缘起是甚深法，不容易理解，可是比缘起更深甚深的是涅槃哦，是大圣我们讲的是，他是讲一切法空了哈。那缘起是佛法主要的术语哈，从经义的贯通生跟灭了哈，生灭还有不生灭哈。那这个已经从早期佛教哈贯通到所谓的大圣了哈。那学派间有种种意说，那从三个点来说明缘起。第一个是从相关的因带性，然后就起就是升起啊，缘是果法升起所因带的。这边所讲的就是说缘起，它虽然讲缘起，它也讲了他们的必然的道理。什么叫因带性啊？就因为有就是有 A 就有 B 嘛，这个关系是一定的。如果从十二缘起来看，有无明一定有行，有行一定有事，所以无明是行的因，那行呢是无明的果，它是必然的理则，所以它有它的相关性，而且是有这样的一定的顺序，一定的顺序，不会到最后是先有事再有无明，不会这样，它是无明原行行原事，是缘名色，它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从缘所生的果法说叫缘生，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这个缘生就是缘以生法啦，实际上它是果法， 所以我们刚举例的就无明跟行来说，那当然它并不是这么直列式的，有时候它是有些部派他认为是十二缘起之呢，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可是在缘起无明这个阶段是无明最为特的最为明显，所以他把这个阶段称为无明，这是一种说法啦，就是就部派佛教一样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那所以这个缘以生法称为果法嘛，那果从果起所应带的这个因缘说就是缘起，所以缘起其他的翻译也叫因缘，就是说它的必然性因带性的，这边先讲因带性，就是相关的因带性，果是从因所生，那果从因所生接着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样的序列有一个必然性，所以在说缘起不但说明此故彼，此生故彼生这个因果，而且又说明这个因果生灭的序列必然性。所以为什么要断无明嘛？因为观察到最后最根源的就是无明，所以有办法断无明，我们就没有所谓后面的劳死苦这样子的结果了。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知道的这种缘起的缘起法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因带性还有序列的必然性之外。那接着我们看，从前大众学者特别重视这一点，因此说缘起是不变的或者无为的因果规律的。那如果就导师的说法，就导师的说法，就是早期阿含经里面讲缘起是属于杂染的因缘的，那清净的因缘讲的是圣道，就是八正道，就是它还是有区分的，这在佛法概论里面是这么讲。不过大众系这个学者，大众系这个学者他认为是无为的了。那经上提到得法住智，就是知道这个缘起的必然的理则呢，它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都是说明缘起的序列的必然性，就是法住智，就知道这个缘起这个因果的必然的一定是这个训，这个次第是如此的，就是有无明行事这样子，这个称为法住智。可是依中观这个道理来说呢，缘起的序列必然性呢，绝非离事而说理，并不是离开事相只是说理，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这个缘能起果，就是有因而生起果的这个作用当中显示它必然的理则。所以就这个就会跟我们这边所说的事性常住这个概念是一样，就是从缘起，早期佛教可能从缘起法，我们讲的它的不管是流转率、毁灭率或是这个因果的必然性之外，他会发现一个这个更深一层的道理，这个更深一层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自性的空寂性。所以从缘起果这个作用有相关的因带性，就是第一个嘛，这个就是第一个，就刚刚我们说的相关的因带性，那有序列的必然性，无明缘行，而且之外呢，这些所谓的因带必然并不是如此相生，也是如此幻灭嘛。我们知道断无明就没有所谓的后面的老死，有无明就会轮回不止。那不管是流转或者幻灭这种道理，那进一步的去思考去观察一切法的如此生灭如此的次第，这个就是所谓的因带啊，导致这个语词啊，这是相关的，如此的生灭嘛，因带有因就有果嘛，那必然就是次第，无不由于众缘，就是条件所成嘛。那么此有无生啊，有无生灭的一切法，有无生灭嘛，就是因果嘛，有无生灭的一切法，就可以知道它事实上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体，就是它是借由众缘而合生的了。所以 就能从这个生灭次第当中体证到极空的诸行。哦，这个就是更深一层，或是大乘佛教所听所强调的这个从生灭现象体证这个所谓不生不灭。所以极空就是那无自性，从不生不灭体证不生不灭当下，你就可以知道没有实在的实有实无实生实灭。所以我们常在看这种般若经这系统，这超越种种的相对，或者我们这边所看的没有所谓的持戒破戒，没有我所，实际上都是如此的。所以彼此应待，前后必然，这个实际上就是还是一样啦，彼此应待，就无明跟醒来说是有因果关系，而且无明跟醒来说有这样的次序嘛，实际上 这几个是一样的概念，应待，彼此应待，前后必然。那世间的因果幻妄导致的语词用得非常的，我觉得蛮精准的，就是我们认为有，我们看到世间的种种现象有它的，虽然是有它的所谓的善恶因果的道理，可是让从圣义地来说，或者你体证到诸法实相当下呢，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真实的啦，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世俗地来说，它只是虚，它不是真的真实的，它相对来说是真实而已，相对的真实。所以世间因果幻妄似乎有迹可循，可是它是自性空寂。因果的这样子是当中是当体绝代，当体绝代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在圣性的当下是超越种种相对而达绝代，绝代这个语词就超越相对，所以是绝对，超越相对的绝代，了无踪迹，所以缘起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那我这边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看为讲义的184页这边所说的四性常住。那当然这个就是诸法的实相嘛，诸法实相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诠释缘起法，在诠释缘起法上，这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所谓的因待性或者前后的次第性之外，或者说所谓的流转律还灭律，那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中道空寂的律这个道理，中道空寂，那自性的空寂性，就是诸法的实相，你可以说本性空，或是诸法是毕竟空，都是同样这个道理啦。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圣特别强调，或是大圣跟早期佛教，或者对早期佛教诠释不够清楚的地方，在说明更清楚嘛，所以不要认为说，或者不要看到空就认为是没有了。那这个我们不管是之前或者之后都会提到这个概念，所以也不用害怕什么都空，那什么都空修行也会没有。实际上我有说过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是要藉由修行的方法去除我们认为的有，那修到最后是都是体证所谓的毕竟空，就毕竟没有一个自体，这个当下毕竟空，这个当下。好，我们接着看回来184页的最后一行，四心安乐，就是说在这个当下是一切安乐中。那相对一切世间的安乐来说呢，有为是有为的乐是可敬的，就像我们不管是跟家人或者你一般以前古德不说嘛，五子登科嘛，还有什么人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乡遇故知嘛，还有什么金榜题名时，这些这个都是所谓的有为的乐了。可是涅槃呢，或是这种圣性是出三界真正的真实乐，它不会改变的，不管你是金榜题名，有时候呢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较好了，当官有权有势，相对的造业的机会，造业当然也不见得是恶业或善业，可是造恶业的机会反而是比较多的。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相对世间的安乐来说，或者有为的安乐来说呢，涅槃的乐是最为第一，它是究竟离苦的那种离系乐，离开系缚的这种快乐。好，我们接着看185页，185页的第12个， 四性清净离一切妄取相，就妄想分别啦，妄想分别的相。那性自空寂，就本性空寂，这个圣性它是空寂的，所以名为清净。上面所说的清净是约离垢说，这边所说的是约一切相不现，就是你体证当下没有种种的差别相来说。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就是183页所说的这个第五个了，四性清净，有没有？我们翻一下第183页的第五，四性清净离一切烦恼垢染。那这边所说的清净是说它没有种种的差别相，就当下是没有现起种种差别相，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了，就是为什么离一切法。一切法如果你从运处界来说，总是有它的特征啊，色运有色运的特征啊，受运受运的特征嘛，那其他的18界12处也是如此的，所以离一切种种的相。好，第13个四性无我，那在这个当下求我是毕竟不可得。这我这个概念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最后再来看一下了。好，第14个是四性增进。好，这边可以要稍微看一下，虽然只是这几句话可是还蛮有趣的了。老师的诠释呢，增进不是使染而中净，不是一开始是杂染后来才是清净。请注意那不是相染而体净，就是不是因为本体本来是清净，可是有外在所覆盖，所以相外相是杂染的，不是离染而成净，是从本以来是毕竟净，所以说真净。我刚刚说的那两句话，事实上如果我们延伸去思考，延伸去思考，这个有点像什么？本来清净受外境所杂染，这个是什么？这个有点像这个真常唯心系的这种说法嘛。那因为一切众生呢，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只是因为有烦恼覆盖，所以导师说这样子的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像真常系统这么诠释的，本来清净受外相那个杂染，那也不是开始杂染最后清净，这个有点像什么？那个唯识学啊，唯识学它是虚妄唯识嘛，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说过，从色大圣论来说，既然众生众生都是杂染的种子，阿赖也是包含了这些无始来的杂染种子，那众生怎么有办法去转染成净？怎么有办法将这些杂染种子变成清净的种子呢？还有印象吗？色大圣论里面有个语词叫，对，什么？有个闻熏习是什么？突然，法界等流闻熏习的哈，就是说我们法界等流是说佛法的内涵，借由佛说出来，那借由佛弟子辗转流到现在的这些法。它是从佛所体验的这种甚深法所流出来，所以叫法界等流。法界就是诸法实相同一类的法。那我们因为若就唯识学的修道士机来说，他们就是认为众生无始来就是杂染嘛，无始来杂染，就既有要听闻这样的佛法，慢慢的熏习，那将所听闻的法熏成清净的种子，那在修行，那将这些清净的种子现行，乃至全部将我们阿赖耶识所这些所谓的杂染法把它转成清净，所以转染成净是从这边。所以单单看这两句话，我就觉得它是有它的道理，导致说不是实染而中净，这个有点像对应这个唯识学说无始来是杂染，借由这种法界等流闻熏习而成为清净，那也不是相然而体净，不是本体上是清净，可是它受到外境或者外在的烦恼所覆盖，所以没有看到如来的本来面目。它是说明这样子的清净是本来就是毕竟清净的啦，所以它成为增进，增进。好，我们接着看，再看下去。 上面所说的性净，这边所说的真净，就像空啊，在全是空，你可以说它是性空嘛，本性空或者它毕竟空一样，这还是就是说不同的面向啦，还是一样在说空啦，还是一样在说空。所以你说性净，说它本性清净或者它是真净，基本上还是相同的概念。好，我们看小节，上六句就是一般所说的常是常乐我常乐净相同，可是呢但说无我，那这边所谓的性中无我嘛，就求我不可得，无我就是求我不可得，那与常乐我净的四德说法不同，虽然圣性也可以说是我得自在嘛，那可是容易跟外道所说的真我或是常我相互相混淆啦，所以他这部经他不说是我，而保有无我的特色，导致这样的诠释的。那就是这个我的概念呢是可以进步再说明的，我们等一下来看注脚，我们先把这边先说完，本文这边先说完的。这就是菩萨出世制要，就是这边才是出世制要，等于说出世制要，如果我们看科判啊，科判贯科，或是贯科的第二面的第，算是左栏，左栏的丁二，有没有出世制要？出世制要里面就讲了像标法性空一观心，就直接说法性空而说观心，那接着说观心无自性来显诸法的实性，那这些到这边为止就是属于出世之要，就刚刚所说的不管是明诸相啊显净德，这些都是属于出世之要里面的内涵。那我们看为这个接下来这两句话，那以此自得解脱，那以此解脱众生，就是出世之要除了要降伏自身烦恼，主要是帮助众生也可以去体证或是了知这种所谓的诸法的实相，或是诸法毕竟空的这种道理。那现证圣性，成就一切清净功德性，那不管是声闻缘觉佛菩萨，只是自证的分门差别，就是说到底是体证全部呢，还是体证的部分的差别。所以到这边为止就讲说正说菩萨道，所以我们大概花了去年开始讲到这边才是这部经的正说菩萨道的内涵，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正说菩萨道到底讲了些什么了。那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个概念，我不知道诸位对常乐我净这个概念，尤其是我的概念是怎样的。那我们先来看这边好了，看荧幕这边，从少的再看多的了。那导师在学佛三要佛教这涅槃观里面有提到了，那实际上这个涅槃就跟我们这边所谓的圣性或者无为真如相同的概念，涅槃是没有人与我等种种的分别。那我们刚刚所讲那么多嘛，四性清净，四性无我，四性真净，乃至四性是离一切法，这些事实上都是离种种的分别。所以 了解涅槃非从生死苦果，就是小我的个体消散，小我的个体消散就是说我执啊，你不会认为说这个五蕴和合这个众生是有个独立存在而且永恒的这个真我，所以这个叫做小我个体消散。那如果涅槃如果说永恒，那当然是永恒啊，因为一切是圆满，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就是刚我们所说的自性平等不增不减的，那也不会变化，这诸法实相也是如此啊，涅槃也是如此啊。说福乐是最幸福最安乐，就我们刚也说这个是最快乐，从不管种种乐来说是离戏乐是最为第一嘛，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那说自由是最自由，那没有牵连没有过碍， 那是最清净哦。所以经上比较常描述的是常乐我净。那我们刚在185页这边有提到，这部经是没有讲我，它用无我哦。可是很多经哦，我们常看到是常乐我净。那这边的我是怎样概念哦？这是就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我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哦，千万不可以以个体的小我去推想它，就是认为是还是有个我啦齁。那这样子就会在我见打转，没办法解脱齁。那用凡夫的心去设想涅槃齁。这个导师的话我觉得他写的非常贴近，就是有我们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错解啦齁。就是我刚有说嘛，不管经上怎么描述，我们当然可以去借由了解，可是这为正方知的事情齁。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导师这边讲哦，用凡夫心去设想涅槃，本来是不恰当的，所以佛的教说多用轰云托月，用遮显法，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说明它，来描述它，所以不生不灭啊，空离还有极灭等等，就像这边所讲的也是如此的。那我们先有概念，就是我实际上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真自由，真自在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这边的492，老师在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有提到，波涅盘四德中我是最为特别的，特殊，是传统佛教说难以信受的，因为我们要断除嘛，断除我见，得提证无我智嘛。从世尊说法以来，佛法一贯的宣说无我，所以诸佛啊无我是三法印之一，那一用无我来印证所谓是不是佛法，是佛法非佛法是用无我嘛，三法印就是来印证是不是佛法的一个标准。那不拜佛教中独止部等立我被称为复佛法的外道，可是呢独止部缩短部成立我论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或是成立所谓的生死流转从系缚到解脱的联系，可他们并不是以我为真理为证悟的内容。这个部分当然导师这么说了齁，如果你们看到那个居舍论最后是什么破我品还是什么，对，那个可以再来比对看看的齁。那接着初一大乘的宝积经里面虽说圣性是常是乐是净，可是他也是提到是无我齁。好，那我们再跳一下这个，就我们刚刚所练的这个经文，那我们跳一下到了所谓的如来藏心起说明揭示了，就是说明了或是揭出揭示了如来藏我的这个法传，那在佛教还有大乘佛教界呢，可说是划时代的变化，那意义太不平常了。那曰因缘果满的如来，因缘果满如来就是约如来来说了，说如来涅槃界有我的，还可以说我是自在意，那以佛果的八自在来解说。那可是从众生有我来说了，那这个就会有问题嘛，所以导师接着说，但如来这样说的弘传者弘扬者，从如来的常乐我净说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那这时候这个我是要怎么理解呢？从如来而说到我，如来性就是我，这不能不回忆到世尊时代世俗所说的如来，这如来这个语词跟所谓的神我是有同样的意思，就是独存不变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神我的。那如来跟我神教所说的梵与我不是同类似吗？所以老师认为佛法慢慢进入所谓的佛化佛梵同化的时代了，时间上的差异了，从思想上的演变来说。不过这边所要强调的是说 常乐我净，当然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我，就是这个我啦，这个我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独存不变的，或是究竟真实的我，应该是把它当把它理解成是用自由自在的意识，自由自在就是你体证或是你断除烦恼的那个当下是真清净真安乐，真的自由自在。好，那我们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到底上了些什么呢，就菩萨正道的内容。那我们也可以跟着这所谓的贯科了，跟着贯科。那这个所谓的不着空见兼通声闻的宝机，这是引自呢应该说这个是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的164到174大概10页的内容。那这边我们所看的这个讲义就是在刊登法师的讲义里面本身有，它是放在后面附录了。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些内容，事实上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玄论有很多类似的概念，有很多类似的概念。我们来一起来说明一下。他先说明我们在读了这个普明菩萨会他的历史背景，那现在是放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是在大宝积经，就是如果用大正藏来说，他是在大正藏里面的算宝积部了，那他总共有120卷，那我们所读的是其中一部。那这边所要提的是这个有一点，如果我不知道后来的书有没有改的，如果我们只是查这个，这算唐朝的这个灵德元年，如果我们去查现在有那个什么 Google 啦之类的，大概西元664导师的书是654，这个应该可以注意一下的。所以大宝积经本身有49个会，那我们读了这个所谓的我们所看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第43会叫普明菩萨会。那接下来他是先讲有几个译本，像后汉所翻译的晋朝还有秦，他是就不知道谁翻译的了。这四个基本上这四个译本内容是相近的。那现在也有所谓的干和泰，这应该不知道是德国，这个我也不太会念，他就是把这些译本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译本之外，他加了梵本还有藏本，所以他有6种，所以称为大宝积经加摄品梵藏汉6种合刊，所以有6个版本。如果你对这个版本或是对经文上的内涵觉得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一本。那在福远的图书馆也有了，那有些外面的有些电子档Google 一下也是会有，还有他这本书有电子档。那除了完全一样的译本之外，这个第5个还有第6个是说他有某一部分是有的，像比方这个梁阿曼曼陀罗仙供僧伽提婆所翻译的这个大圣宝云经里面的宝积品，可是对应其他译本其他的大圣宝云经都没有这一品。那宋朝的沮渠金生所译的迦摄境界经，它里面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就是声闻正道，就是我们后面要接着看的声闻正道的内容。所以前面四个译本基本上都经文大致上都有了。那这个为什么称为古宝积经，因为它是龙树有引用这部经，还有那个唯识也有用到，乃至这个世亲这边所提到的世亲他所造的大宝积经论也是译成4卷的齁。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抉择分来解释这部经。那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我们看过的内容了。那接着来说明这部经主要的内容有什么。第一个是 菩萨正道，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哈。我你们可以对着这个所谓的贯科哈，在菩萨正道就是有分为甲哦，应该说乙一呢是菩萨正道，那乙一下面有丙一二三嘛，丙一是广大正行啊，修广大正行，那丙二是习甚深中观啊。那丙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讲完的，就做教化事业。那导师在这边就用所谓的变菩萨形象，变菩萨形象就是属于广大正行的内容。那这里就有所谓的德智慧不失菩提心，乃是真实菩萨。所以总共有八件事的，八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四种法，而且它是正反哦，就是说，哎，有四种法会失智慧，那有四种法会得智慧，哦，这个就是在变菩萨形象。那这边的所谓的正行胜利，对应的，如果你看科判观科这里，就是悟二正行胜利，就我们刚刚所有提到的，有得大藏哦，过摩世色善根，福德庄严等等。哦，那正行差别哦，就是悟三了，那这个就是。说具有三十二法才是真的菩萨，名副其实的菩萨具有三十二法。那第二个是赞菩萨功德，举十九欲，这个对应的就是丁二。那丁二里面事实上有九大类，九大类十九个譬喻来说明菩萨功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两个就变菩萨形象跟赞菩萨功德，这两个是属于丙一修广大正行的内容。有跟上吗？那接着习甚深中观，哦，跟第四个变菩萨的特胜，这个就属于丙二了，丙二习甚深中观内容。那在甚深中观讲的就是我空还有法空中道，中道实际上是离相对显中道嘛。那空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有印象是在那边讲空，实际上是说显法的本质是无自性，就空嘛。可是中道是离相对而显中道，所以我们看贯科也可以知道，从右边，从右栏第一页的右栏是根一是我空观嘛，根二是法空观。那法空观里面又开始所谓的蕴触界，那进一步就抉择生意，就是悟二抉择生意，抉择生意又进一步再说明空的道理是什么。那这里面就会提到所谓的遣足情迹哦，这三个语词，缘成实相啊，依他性空，偏寂执有，这三个语词，当然不见得就是唯识的了哈。不过哈，这个跟唯识来说是有一些概念的。我们知道唯识在讲缘成实是从二空所显嘛哈，去除了人空、法空之后所显的那个空，叫做缘成实性，所以叫空性嘛。可是如果你取着这样的空性，事实上你还没有断尽烦恼了，因为你还要取着。好，所以这边就觉得生意就进一步说明空的道理是什么，以免误解。那自起观喜，或是自身结业灭，这个道理事实上延伸到我们后面在做教化事业刚刚所讲一样的，就是自起观喜，就是为什么有办法升起这种无分别智或是无漏智呢？我们还是要借由所谓的观慧观察的，观察什么呢？那早期佛教从三法印观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那大圣直接观的是什么？一切法毕竟空，或是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所以你开始还是观他的所谓的，你不是随便观啊，你是观法的无自性嘛。所以这边观起啊，自起观喜，自起观喜，就是无漏智升起的时候，你这个分别观虽然是分别，可是它随顺于生意的，就还是要修行的，并不是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去做观就可以。所以佛教或是中观或是唯识的修道事迹，并不是只是理解，就我们要实际上去观察。可是观察也不是随便的观察，只要跟随顺于所谓的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这个就会变成我们在讲所谓的修智慧的次第嘛。什么叫闻慧？当然不是只是听佛法就叫闻慧，或者只是听法师讲法就是闻慧。你所听 所了解的法是要符合所谓的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这个才具有闻慧嘛。那闻思嘛，你要进一步将所谓的所听闻的法进行思考，那修就是跟禅定相应，最后才可以得到或是升起这所谓的无漏智，就是闻思修正。那自身结业灭，结业就是烦恼嘛，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烦恼并不是实在不变，那可是这边所要讲的是说无漏甚至升起的时候就去除烦恼，那这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为什么众生可以去除烦恼，就是因为烦恼它不是有自信，都是无自信。好，那第四个是变菩萨的特胜。那如果我们看贯科一样可以知道，就是从丁二，那这边说明菩萨殊胜的功德，从物一到物八了。那总共虽然是八个譬八类，可能有十二个譬喻，十二个，那里面就会特别说到，初发心菩萨虽然没有具种种功德，可是已经初发心就胜过声闻二圣，这边就是特别有点出这一个了。好，第五个呢，第五个这边讲的是名菩萨利益众生，这边所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做教化的事业。所以导师这边讲毕竟之要是不尽慈悲等对治门。那我们看贯科就可以知道，有他除了不尽，他实际上有几一呢，是诸对治行，就是不净啊、慈心因缘，还有空无相无愿，还有常乐我净，这种无常就对应常乐我净，这种四个正，对治四颠倒的四正观，无常无我苦，还有涅槃，还有七菩提行，这三七道品。那出世之要是从这边所提到的，出世之要呢是从缘起空无我中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所以这边有没有，我们如果看那个出世之要在物二下面的几一，标法性空以观心嘛，这边就是自心的虚妄不可得。进一步说观心无自性以显性，就是这边所讲的误入无为的圣性。那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在讲形容这个圣性，在这个体证这个当下是怎样的状态。那无为的圣性是敏觉一切相的，这句话呢就是敏诸相嘛。那接下来这些所描述的就是显净德了。接下来这边所谓的不好意思，没有按到。我刚刚以为按了。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过了，如果有印象的话。没有印象。所以他这边接下来讲的就是从平等不二远离极境，这些内容事实上都是如此的，都是在讲的就是显净的。那这个我们这个内容是让有的，在前面这里，这个在讲义的138页的注脚380，刚讲内容是在那里。好，那接下来所要讲的就是还没有讲到的了。有没有138页的注脚380，刚讲的内容是让那边就有了啦。那接下来声闻正道，声闻正道这个就是等于我们下礼拜开始要讲的声闻正道内容。那导师这边呢，它实际上分了算九点，那我们一稍微来看一下。第六就是比丘的因行不因行，所以因行的就是三真上学，那不因行就是要远离，有八种的过失。那八种过失里面分两法，那一样你可以对应这个贯科啊，贯科是在丙一，应该说贯科的第二页的左栏，乙二兼说声闻道的丙一正说，它有分正说，丙二是巧说了。 丙三是密说。那正说里面有一个物一是比丘应行不应行，就是刚刚这边所讲的内容。所以第七个沙门的善学不善学，那善学的就是要实行沙门，就后面的。那不善学就有什么情况，可能他行拂具足，他具有出家人的衣着了，可能他破戒，或者他威仪具足，他除了穿衣服就具有出家人的衣服之外，他的威仪也是很好，可是他破见，见解不正确。第三类是多闻独处，他虽然可以具多闻，他虽然可以独处在极静处安住，可是他这些所做的都是要求名闻，这个就刚好可以对应这个有没有在悟二沙门善学不善学，有找到吗？好，这是属于第七个。那第八个是持戒的善进不善进，这个就是我们刚今天所一开始说的，这部经特别重视持戒，不只是刚刚我们在提圣心那边没有所谓的持戒破戒之外，他后来的后面的所谓声闻正道也会提到。所以这边所谓的善进，持戒的善进不善进，是着有执我取众生相，见有所得，所以是虽然是持世俗戒不善不净，可说是破戒，严重的说了。那善持境界就是离我所见，自净智通达圣性，那净智就是清净的无漏智，那通达圣性就是无漏智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或者体证的那个境界就是圣性。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悟三，如果你们看贯科悟三的内容，所以可以说六七八这个是属于丙一啊正说的内容，六七八这边荧幕上六七八。好，那第九个是五百真三曼比丘听了不能信解而离去，佛化二比丘与真三曼比丘共论，就是佛化的两个比丘去跟这些五百个比丘讨论了，讨论完这五百比丘就心得义解，心得解脱，那回来见佛。那这边呢，到这边了，这边，到这句话之前，之前你可以对应这个所谓的丙二的巧说，你看那个贯科啊，丙二巧说里面丁一是顿根退席嘛，丁二是退席因缘，丁三如来巧化，所以前面久的前后都是属于丙。那这句话回来见佛依密意说自正法，这个就是密说了，这是丙三，所以六七八九，大致上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那这边算是声闻正道了。那接下来它会有一些对应，一些译本的差异，那这个有兴趣可以看导师这里或是以前刊登法师他们所编的那个讲义的后面附录后面。那这一部经的特色呢，就是叙述声闻正道还有菩萨正道，菩萨正道跟声闻正道，而且是从菩萨道立场，那经中有种种譬喻，有经师的特色，那文体简要明白，跟论书啊，论点相近，那比较从实践的立场少说，说明事理少说信仰，就是少说佛或菩萨的方便妙用，那这句话或许我觉得导师在选经啊，选你看他的讲记啊，般若经讲记，本地经讲记，还有一些经的讲记，还有什么圣蛮经讲记，他这边讲，对人间修学者来说是平时的宝典，那这个好像跟他在讲那个人间佛教是有相关的，就这里。那接下来有两个特色，不着空见，不着空见这边讲到是，就这个内容了，当依于空莫依于人，若以得空便依于空，则为佛法是为推堕，那临其我见居若虚无非空见起真三曼，这个是在瑜伽师地论有引导了，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处，这个中论有引导，所以这几句话都是算是强调什么 大家都了解空，可是对空的理解上已经有发生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才说临其我见像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大，可是不要用空，不要对空间起真上慢，就是真不上慢，就是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事实上没有真的了解的。那除了这个不着空见是这个特色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这里先调一下兼通声闻了，这个是相对于其他的大乘法门来说，这部经是难得的，所以是不多见，在说菩萨道又说声闻道，在大乘经是不多见。好，那下礼拜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声闻正道开始，那就在贯科的第二页的右栏，我们再说简单说一下声闻正道主要分为三大类，就丙一的正说，丙二的巧说，还有丙三的密说。那正说主要是重点，从修行者尤其是出家比丘的角度来说，应该修三真上学，远离八个过失，那要学的是实行沙门，就不是只是穿衣服，不是只是有威仪，不是只是为了名闻利养而去持戒去独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另一个就是对持戒的观点进一步诠释，不是只是持戒相啦，重点是说不要产生执着。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